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节目呢叫《解读美国》，我叫季奕涵，那我们没有收听过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我们呢就主要是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从一个人文、从政治以及法律的角度呢，带大家去真正了解美国，以及呢跟大家去探讨一些我们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焦点的话题。我的个人是西雅图伯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一名律师。我主攻的方向呢有两个，其一呢是复杂的商业诉讼案件，其二呢就是国际贸易以及这个制裁法。所以呢很有意思，就是我的这个专业领域呢不仅包括在美国国内这种诉讼的这些环节，也包括呢就是美国就是对外贸易这方面的很多的分析，以及给客户提供这方面的法律服务。所以也很高兴的跟大家去分享以讨论这些很重要的面临美国的很重要的这些话题。那我们上一期到现在呢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头呢，美国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尤其呢是在外贸方面确实是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也有所了解，或者至少在新闻上也看到了。就是近期呢，也就是这一个礼拜之内呢，特朗普总统宣布了对各国的这个增加关税的这么一个政策。当然了，他在这个宣布这一个消息以后呢，美国的股市大跌。第二天呢，他就说要缓和这些增加关税的这个政策，除了对于中国。那在中国呢又是增加了关税。现在呢以今天呢4月12号呢我们这个关税呢已经增加到了145%。也就是说呢一块钱呢从中国原来从中国一块钱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呢，现在呢就已经，如果现在要进口的话就要增加1.45块的关税，所以就是很大很大的这个一个幅度了，也是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当然了，在几个小时之前呢，他又说中国这个关税呢不包括电子产品这包括我们的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啊这种进口是不会增加关税的。但是除了这些电子产品以外的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要增加145%的关税，所以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我想带大家讨论一下我个人的这个专业领域，因为正好现在就是焦点话题就讨论一下美国的这个国际贸易法律以及政策。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去探讨这里头的一些细节。因为其实呢增加关税不仅仅是关于我们日用品和这些我们一般能看到的产品这方面的关税，它还包括很多不同的层次。 最重要的呢，就是在这个高精端产业里头这方面，尤其是芯片这方面，这里头的这些内容呢，以及它的法律层次和它里头的这些不同的政策是非常的繁琐的，所以呢，我想希望呢，今天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说我们在说国际贸易法，以及在讨论这个增加关税，它到底里头蕴含着什么内容，所以呢，能够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一些想法，也介绍一下这里头的一些内容。那好，我们就先谈一谈这个就是特朗普增加关税这么一个点啊，就是说为什么他想他会做出这么一个举动的，对吧？尤其他在竞选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竞选的时候，他就宣传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当时呢很多人呢都觉得他是想拉拢他的这些所谓的 MAGA， 对吧？就是这些美国的所谓的红脖，对吧？他们这些选票，他希望能够拉他们来作为自己的这个竞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点。那他现在当了总统以后呢，就想履行他当时竞选的这些承诺。这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有至少两个吧。那其一呢，他可能对于美国本土企业保护本土企业这么他是以这么一个初衷来增加关税的。那么其二呢，他可能也有一点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关税呢来推动他跟这些国家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谈判。他以关税呢作为一个筹码对吧，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呢能够跟所得其他的国家里头一些利益。所以他这头有主要就两个这不同的起点。那第一个起点呢其实呢是对于国际贸易的一个误区其实美国呢他跟中国，我们主要跟谈论中国，因为他现在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中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贸易往来呢是体量是非常大的，也是几十年以来，自从中国加入 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呢，中美贸易这个体量一直都是非常大的。那很大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说过，然后现在又开始说，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中国有一个贸易利益差，说中国就美国因为这个贸易利差呢，就导致美国损失了很多的利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看，贸易利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本质上呢，就是买卖东西交易的这么一个概念。等于我比如说去了一个咖啡厅，我买了1块钱的咖啡，我给他1块钱，他给了我这个咖啡，那现在我就有1块钱的贸易利差。所以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就是一个交易产生的这么一个环节。那特朗普现在说贸易利差呢是严重的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一点呢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对吧？因为美国不是就是说把钱给了中国没有任何的东西以及就是作为交替嘛。他其实就是像我们日常的方面一样，他就是买了很多东西，把这钱给了中国，他拿到的就是很多的物品，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的桌子呀，我们的电器啊，等等等等，对吧？这些产品呢，就到了美国来，这样子呢，就可以促进美国国内的消费，对吧？因为中国的产品呢，我们都知道 Made in China 这么一个概念，对吧？这个是从2000年、90年代甚至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称呼了，对吧？ Made in China， 大家都知道中国制造嘛。中国制造的这个起源呢就是这个贸易利差，美国把钱给了中国，中国把便宜的产品进口到美国来，出口到美国来，不好意思。 啊，所以呢，这其实是个很正常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关系，对吧？那他拿这么一个贸易关系就大做特做这文章，就是说，你看啊，我们现在中国拿了我们的很多的钱，这个钱本来呢我们可以用来啊促进美国国内发展，给了中国了，但是他忘了，其实这个钱给了中国不是白给的啊，他把这很多的产品啊拿到了美国来啊，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呢。中国的贸易逆差呢，只是对华的这个贸易逆差，对吧？那美国跟其他的国家的话，它是有贸易顺差的，也就是说，在跟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美国是出口很多的产品的，然后呢，它拿回来的钱，所以说呢，整体来讲的话，其实美国，如果我们看历史上这么一个啊，就是近二十年以内的话。其实美国出口进口的话，这个贸易顺差和逆差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美国这个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影响的话是不大的，整体来讲的话都是持平状态，对吧？所以现在呢，突然增加这么多的关税呢，就等于完全掐断了中美贸易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是不会再向美国出口任何的产品了。为什么呢？因为出口这些产品的话变得特别的贵，也就是两个国家彻底的撕裂了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系和往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想，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第一大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之间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的话，那这之间的这个但是这个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可想而知啊，也会进一步的恶化。那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因为美国这个体量还在这里，它对于产品的需求还是这么大，你没有了你掐到了中国的这么一个贸易的一个渠道的话，你这个产品的需求你怎么能供应上呢？这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点，对吧？因为现在其实美国特朗普的美国他的政策底下的话，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他对其他的国家也增加了关税，这包括美国历史上的很大的盟友，比如说欧盟还有加拿大，对吧？这些历史上的都是西方国家阵营里头的，之前都是跟着美国路子走的这么一些国家，现在他们也面临着美国增加关税的这么一个问题。那所以这对于我们在美国生存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下子东西就变得非常的贵，因为之前进口的一些产品的话，现在要么就是增加关税，要么就是直接掐断，导致了人为导致的一个物资短缺的一个问题。那特朗普觉得他说那这些产品呢，我们可以在美国自己生产，但是本身就是有一点荒谬的，对吧？因为其实这已经几十年的供应链呢，它都是国际供应链，它并不在美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iPhone， 对吧？我们这个苹果手机的话，它的供应链的话是国际的，它的生产地是在中国，对吧？然后呢，它再组装好，再运到美国来，这样才能卖。那如果现在你突然要苹果在美国完全生产这个产品，这个供应链是不存在的，它得要重新开始比如说把这个厂子建好呀，零件啊要在美国做好组装好，这头的人力成本的话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头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会变得我们国民在美国的国民的话，会增加这个产品方面的需求，而产品方面需求的话是没有是没有保障能够满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会变得更贵，我们想买的东西会变得更贵。这包括我们的电子产品，也包括我们日用品，对吧？也就是我们吃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国际上进口进来的。当然有一些产品的话，它的供应链并不在中国的话，它可以从其他的这些国家进来，对吧？但是它也并不能达成特朗普最终的目的啊， 特朗普最终的目的不是想把这些产业都带到美国来，在美国生产吧？那他这个政策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并不会导致美国的这些产品都在美国生产，反而呢，它会导致这个生产地呢从中国变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孟加拉国呀、越南等等这些地方。因为你想，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司的话，你希望你的供应链能够让这些产品越便宜能够进来越好，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压低价格的话，你可以打价格战。这样子的话，这样我们就是在美国的这些使用这些产品的人，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些客户的话，他也希望这个价格越来越便宜嘛。所以如果你的价格能越来越便宜的话，你的这个体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呢，并不是一些产业或者这些供应链会挪到美国来，反而呢会使他们会变到全球其他的地方去。甚至呢就是说对这其他这些地方的话，他们这些供应的渠道也没有像中国那么成熟，所以说这最终这个整体产品进口到美国产品这个体量的话，必然是会减少的，导致的话就是要不就是通货膨胀，要不就是价格上涨，要不就是两者都有。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话，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人为导致的经济下滑以及经济萧条。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年就是经济学家说这个经济萧条马上就要来了，那现在通过特朗普这一系列的这个外贸政策的话，就会加快这个美国经济萧条的速度。所以说我们要一定好好的注意，然后去关注这一方面新闻以及这个政策的走向。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其实这些产品呢我们说的所谓的产品，它包括所有的产品，对吧？但是对于美国政策来讲的话，还有一个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呢，在美国政策的话，就是说可能在近10年到15年之间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焦点。有很多美国政策的话，他们可能唯一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一个政策的话，他的唯一的解释方式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需求，所以我们一定要遏制这方面的进口，或者我们是一定要掐断这方面的这个出口。那国家安全现在最大的一方面呢就是芯片。芯片吧，为什么呢？因为芯片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比如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对于他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生产以及促进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美国呢对于芯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emiconductor 就是英文，就是它这个解释吧，它的这个翻译对于这方面管控是最严格的，因为他想保护美国的这么一个生产芯片的这些产业。那这当然这不只是特朗普这一任期有过了这么一系列政策哈，在拜登年间也有。拜登年间呢，他当时呢发布了有一个通过一个法案叫 CHIPS Act， 就是芯片法案。主要的这方面是政策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投资若干年就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企业呢把它的产业芯片的产业搬到美国来。那这也是一个焦点话题，对吧？因为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对于芯片对于 AI 这方面的竞争的话是非常激烈的，所以这些都是在至少在外贸方面的话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关于我们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的进口和出口。这里包括不仅仅是芯片它本身的进口和出口，还包括它技术含量这些问题。就比如说我现在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关于芯片方面的这个研发的技术，我想出口给中国， 所谓出口给中国技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把我公司卖了，我把我公司卖了，新的控股人是中国人，或者是中国就中国公民，或者是中国任何的这个产业，或者是公司或者政府的这个国企，这些呢都算是出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国际贸易法律师这方面法律这个层面的话，当然我们对于这个潜在的产品也是非常在乎的，尤其是农产品，因为农产品现在也是一个很焦点的话题。但是最最令人担心的，也是最有话题的，当然莫过于莫过于这些方面，关于芯片以及这个高科技产业这方面的出口。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了解美国为什么要有这些外贸方面的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开始看起来很畸形啊，但是它有一些方面的话，尤其对高科技产业的话，它是有这个很浓重的国家安全的色彩在里头，国家安全的色彩在里头。那好，我希望呢现在能够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法律方面的话，它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呢是由美国哪些部门负责的，然后有一些哪些手续也有哪些问题。因为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去了解的。而且呢说老实话也是一个比较冷僻的一个之前哈是一个比较冷僻的一个领域。那我们作为这个国际贸易律师方面，我们主要是跟美国的财政部去打交道。因为美国财政部呢它管了美国的这个跨境投资以及这方面的各方面的管控。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商务部，因为美国商务部呢主要的管辖范围呢就在于美国进出口这些不同的不同的实施方式，对吧？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财政部，一部分呢是商务部所以这两个呢都是我们最重要的那我们作为外贸律师法律领域里头呢最注重的就是这个融资以及买卖公司的这么一个部分。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司，你拥有一个高科技产业里头的技术，你要想把你的公司，你的美国公司卖给一个国外人士在某种情况下的话是需要上报给美国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在美国政府批准以后你才可以卖出去，因为这方面受到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管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公司呢，你这个美国公司它涉及美国政府所谓的这种特殊技术，或者是这个个人隐私和个人这个 数据这方面都是受到严重管控的。然后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看看你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它算不算是高科技。那这里头呢就有一个就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在里头了，也跟大家去细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产品呢算作一个美国管控的一个高科技产品呢，你就必须得要上报给美国政府。那美国政府负责这方面的这个组织呢，这个部门呢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英文呢叫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简称它为 CFIUS。 那么 CFIUS 这个它的这个其实的管辖的范围是很大的。如果你这个公司想卖给一个中国人如果这个中国人他的这个或者是一个中国公司，如果这个中国人他有很多的就跟中国政府有关系的成分在里头呢那美国 CFIUS 的话是不会批准的。或者就是说，如果你在比如说在公司买卖之前你没有上报给美国政府，你还是卖给了他，那 CFIUS 可以永久性的回来，就是说你这个整体呢是不合规的，我会要求你就是退还这个钱，把钱退还回去，公司收回来，因为你这个是不符合美国安全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的。而且还可以罚款一倍，就比如说我公司卖了100万现在我要再罚你100万让公司你还得收回来，钱也还得退回去。所以说对于很多公司来讲的话，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当然了，这个只是关于高科技产业哈，但是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贸易法里头最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或者就是焦点的话题，就是高科技产业。好，那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呢，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就抑制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因为在2018年之前，2018年是 CFIUS 成立的那一年，2012年之前呢其实美国和中国之间跨境并购是非常多的，对吧？就是我要是想中国公司买美国公司，美国公司买中国公司，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也是美国贸易的一个很促进的很大的一个方向。那现在就导致呢，因为这个政策的出现呢美国这个中美之间跨境并购和投资这方面这个板块的话几乎就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这至少对我们律师来讲这个法律的业务板块现在是不存在的，或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吧，整体中国和美国之间它的贸易往来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微妙的。现在呢就特朗普这几天发布这个政策以后呢像中国中美贸易这个就几乎不会存在，除了这个对于电子产品之外的。那好，刚才提到呢，就是 CFIUS 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在里头，对吧？但是美国进出口它不仅仅是高科技产业啊，对吧？它也可以出口和进口其他的东西啊，其他的产品啊。那这些是也受受管控的吗？这些产品呢，其他这些产品的话，有可能会是，但有可能也不会是。因为美国政府呢，它商务部呢，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串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有一个归类出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是美国外贸表格，它就列出了哪些产品你是必须得要先申报给美国政府得到批准以后你才能出口的，以及你才能进口的那这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高科技产品，也包括比如说一些很重要的零件产品，对吧？比如说你造个飞机，这种有很多的零件产品可能有可能对于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这些呢也可以受到管控。那在这些就是在看你的产品能不能出口的这些情况下呢这个政府部门呢是位于美国商业部的里头的底下的管辖范围之内呢， 它叫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啊，这个局呢，它主要负责的方向就是制定哪一些产品啊，它是啊受到管控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因为啊，它对于外贸关系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比如说哪一天他觉得啊，他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呢，他觉得啊，这个产品呢，涉及国家安全，虽然之前呢可能啊不是受到管控的，现在他可以制定这个政策，把这个产品给管控起来。那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管辖范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你想，它也包括比如农产品，农产品呢之前不算是管控范围啊，那它也可以把它变成管控范围之内。或者比如说我们之前觉得一些没有那么有问题的产品啊，就比如说日用品，对吧？它也有可能会说，哦，日用品呢，它对于美国安全也有一定的联系，它也可以把它管控起来。所以说呢，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它在美国贸易法里头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在贸易法里头最后一个大的板块呢，就是制裁方面的。就如果你这公司被制裁了的话，或者这个人被制裁的话，我是完全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贸易关系的。即使我们之间这个我是给你出口日用品，或者你给我进口日用品，现在不算是管控的这些产品吧，但是如果你是被制裁的话，那我也不可以跟你有任何的经济往来，因为你是美国经济制裁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那这个呢也是归于美国财政部管的。美国财政部呢底下呢有一个办公室，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英文叫Office of Foreign Asset Control， Office of Foreign Asset Control。这个呢，这个办公室主要负责的方向呢，就是制定哪一些人和哪一些公司呢是受到美国制裁的。美国制裁的方向还是挺多的，那我们想必听众朋友们也有所耳目哈，就是其实近几年来呢，美国对于制裁方面还是增加了很多的其中之一呢，就是对于东乌克兰的三个省市的全面制裁。那我们所说的全面制裁到底是指什么呢？全面制裁呢，主要指的呢，就是你不能跟这个区域有任何的贸易往来，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就是说你作为美国公司，你根本不能够跟这个区域有任何的关系，只要你有的话，你就是违反了美国制裁法，然后这里头呢可以赔偿非常多，甚至呢可以带有一定的刑事责任在里头，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方向。那美国全面制裁的话，就有我刚才所提到的东乌克兰的三个省以及北朝鲜，还有古巴，还有伊朗，这些都是美国全面制裁的国家和区域。那还有就是叫部分制裁。部分制裁是什么呢？部分制裁就是说，我在你这个国家我是允许有贸易往来的，就是理论上呢，我是可以跟你进行贸易往来的当然了，就不能如果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的话，那另说。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可以跟你国家有贸易往来，就比如说美国和中国是理论上是可以有是有贸易往来的，如果你愿意交这个145%的关税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政府呢，他也会制定某些人。以及某一些公司，他觉得对于他国家安全有问题的这些人和公司，他会把他们放到一个制裁表格上。那这个上面就有很多的人，对吧？那他有比如说美国觉得是对他国家有威胁的一些人，他可以把它放到上面。那近年来呢，也把中国的很多的国企放到了这个 这一个上面去。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跟任何这么一个人或者这么一个公司进行任何的贸易关系的话，那你也会冒犯美国的经济制裁法。所以说它还是很繁琐的，就是你在美国的一个，你要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个个人想出口任何产品的话，它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层次在里头的。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它是不是涉及这个高科技，这些有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有影响的高科技，或者是个人隐，关于美国个人隐私这种数据，对吧，数据的管控以及数据的流失，这方面的话都是你第一个考虑方向。那这一环节过了以后，你还是要考虑他们是不是这种产品呢，是不是被美国商务部被控制住了，就是说这个产品能不能在没有这个美国政府批准下，我能不能出口给其他国家，这是第二个环节。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出口的对象呢，是不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一个人，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区域或者国家，对吧，这些呢都是需要进行的一大串的一个分析对于台泥材的出口。那你出口了，你能够出口的情况下的话，它现在又有问题了。现在美国对中国呢又增加了145%的关税，就是说即使我终于说我进行了我这三个板块，我发现好，我这产品是可以出口给中国的，或者我可以从中国进口的，太好了那现在就说一下子呢就变得贵了，贵很多，对吧，是贵一倍多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增加关税它会完全切断中美贸易呢，它不仅仅是因为东西会贵了，而是它就是已经有很多产品它要走很多程序它一下子它现在出口不了了，因为这个成本变得太高了。所以这方面呢对美国中美贸易的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这个前所未有的对中国将增加这么多的关税所以说这个长期的影响还是真的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关系的发展呢，以及这个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同的这些法案的发生呢，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它其实头有什么环节，这包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环节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不定的一个时段吧，就是我们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真的还是不好说的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需要去真正的了解美国，真正去了解中国，对吧，我们了解中国，但是真的要了解美国，了解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它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好好的去了解，去参政议政，去真正的紧跟时事的话，那中美关系恶化的第一个受害者呢，那将就是我们，与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必须去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参加这个社会活动，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自己，也能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华人群体呢能够早日壮大所以说我知道国际贸易法，对吧，是个我刚才给大家非常笼统的介绍一下，大家可能也了解到了，其实这个板块呢是非常复杂的，这种法律的这些里头的这些细节呢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我们必须要去摸清它，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种环境下变得更强，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一个整个的群体，而不只是说增加了45%的关税 啊，那这个是因为啊，这个会让东西变得更贵，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更深层的了解这里头的整个的程序，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的。那好，我们这一期啊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觉得下一期呢，我们肯定也会看到不同的这些发展，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政府的美国政府的变化的还是非常大的，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是非常频繁的啊。但是我下一期呢，想跟大家聊一下美国以法治本这么一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制。因为在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政治情况下的话以法治国，三权分立而且对于大家这个对于法律的这个敬畏都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我们现在还有大概五分钟我就给大家稍微简单的去预告一下。因为美国三权分立的，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给大家解读过哈，就是说这三权分立的是美国建国之本，也是它以法治国的最核心的部分。因为美国的这些法律系统呢以及法官呢他不是受政府管控的，所以司法独立呢也就变成了美国制度之强的一个代名词，对吧？以法治国，独立司法独立这些概念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这些概念呢都受到了都有一些问题，对吧？都受到了质疑，美国政府的质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质疑。他觉得这些司法独立的可能不是最好的，他希望能够能够让这些司法独立这个概念呢改变。那其中一方面呢就是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受到了惩罚。这也包括之前代表过他政敌的一些律所都受到了他的都受到政府的抨击。所以说呢现在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时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看到司法独立在美国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还是它是一个很脆弱的随时都可以崩塌的一个机制。所以说下一期我想跟大家去深入的了解这个话题。那好，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